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这个主日又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让我们啊这个自我成长课程，像刚开始的了解个人的人格特质到行为啊，乃至于价值观，一直到今天的一些 tips 就快要 wrap up 了。主，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主啊，求主保守我们不止于满足于自己的成长，也能够因着自己成长的学习，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是让别人也得到更多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上，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那上礼拜呢，今天我们教的是沟通跟情绪嘛，哈。上礼拜我们是那个空间跟界限，对不对？那我觉得界限里面呢，有一件事情我忘记提了哈，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叫人际界限。所谓的人际界限呢，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啊，就说肢体碰触那些，很多就牵扯到一些像职场里面的性骚扰啊，或者是一些别的东西哈。那当然我们不要讲的那么严重了哈，那些是大家各自可以去体会的。我就记得哈，人跟人之间的界限哈，有时候在交朋友的时候也是很重要。像我那时候记得哈，那我认识两个女孩子，那两个女孩子其实我们都是认识的了哈。那她们都跟我很好，各自跟我很好，但是两个人中间不对盘。为什么？因为我为了一个男孩子。对，那这个男孩子呢，他就说这两个女孩子都分别跟我讲说那个男孩子喜欢她，你知道？我就心想，他到底喜欢谁呀？你知道吗？就是好像有点 confused 嘛哈。那 OK， 日子久了以后呢，他们就分别跟我求助，就说。叫我去问那个男生的心意到底是喜欢谁，你知道？我觉得这里很为难啊，怎么叫我去问呢？你知道？我说你自己去问吧，你知道吗？哈，他又不愿意。就后来有一个女孩子，她就跟我讲哈，她说哈，那个男孩子每天三更半夜2点钟，差不多一两点打电话给她，一聊就聊很久，你知道吗？那我心想，哎，这可能是有点喜欢，因为一般我们通电话不会在睡觉的时间嘛，对。通常都是睡觉时间，那个时候如果说他知道你是醒着的话，他给你打电话就算那个时候是谈心的时刻，对不对？所以他每次一谈就谈很久呢。那后来另外一个女孩子呢，就说那个男生有时候会约她出去啊，就说有时候group together 的话他也会约她出去，反正就是说对他有感觉到那种好感，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心想我就心里就有点气那男孩子哈，我就想说你这个到底是怎样，你知道吗？也不知道到底是喜欢 A 还是喜欢 B。 后来有一天刚好那个男孩子来找我， OK， 他来找我，他是有事来找我商量，就商量完个事，我就跟他讲，我说有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时间，我想跟你谈一谈，这样子啊。 OK， 他说有时间， OK。 后来我就谈起这个事情哈，那我就当然我就比较直接去问他了哈，为我朋友的利益，你知道。那后来嘛，我就问他，那他就有点不好意思，我就说你到底是喜欢哪一个？就他说他喜欢 B， 就是他常常约出去的那个。那我说那个 A，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打电话给他，而且三更半夜2点钟这样子？他因为我们是世交啊，哦，原来他们家里以前是世交，父母啊什么的家人都认识的，你知道？而且他爸妈很喜欢这个 A 这个女孩子，所以很希望他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但他自己心里面是喜欢 B 这个女孩子，那我就觉得说你的界限不明显，对不对？即使是世交好朋友的话，也不需要三更半夜2点钟的，尤其是那个异性，对不对？那这个后来我就稍微这样跟他讲一点，我说我知道你是很，就像我们牵扯到记不记得人格特质以前呢，我们讲的那个九型人格有个平和型跟博爱型，对吗？他就是平和型跟博爱型。就是界限不明显 ，OK， 这个就是一个人际界限呐。人际界限不明显的时候呢，因为你如果说没有加上一点，就是 awareness， 就是自觉 ，OK， 那你就顺着你的性子走下去的时候，那很多人就会误会呐。那当然后来呢，这两个女孩子等我消息，我就跟他们讲了以后，当然注定有一个要伤心的啦，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有很深的感触哈，就说你对别人好是可以啦。用爱心说诚实话是可以，你知道？然后可是呢，要加一点好心，加多一点好心，你知道？好心呢，就是说你要为别人多着想一下，你知道？那因为你让人家女孩子就说喜欢上你，然后后来又发现不是， 那就是那个主角不是我，这种真的是很难堪，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你知道，那这件事就让我学到很多哈。那当然这个是一个人际界限里面一个比较啊、比较浅显的例子了哈。那当然我还听到很多像学校里面，我知道像那个如果说有学生女学生长得稍微漂亮一点，那教授就说会用成绩来绑架她。OK， 以成绩来绑架她呢，就是说好像如果说你让我怎样，比如说拥抱一下或什么，我就哪里就给你好成绩啊，什么什么，就很多。其实我听到很多职场上，不管是职场上升迁，或者是那个学校里面那个成绩，那他们都会用职场上升迁或者是那个成绩来绑架，这个就是一个人际的界限。OK， 人际界限是其实是我们学习需要学习蛮重要的。那美国老师他们是怎么教呢？刚开始小孩子在学校的时候，那老师教人际界限就是说，凡是游泳衣 cover 住的地方，别人都不可以碰，就是这样，就很简单一句话，那小孩就知道了。凡是游泳衣遮住的地方，就是表示是比较你的重要的 private part， 就是别人都不可以碰，这样子。所以小孩子就从小就有这样子的界限的那个自觉，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哈。但是身为父母呢，尤其像我们在美国哈。那一方面呢，就是男女交往比较公开，然后很多有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礼仪里面包括拥抱一个，那像我们中国人就是要不然就握手，对不对？那可是美国人很喜欢，就是说不管男男女女见到了，如果很熟就跟你拥抱，对不对？像这种的话，就是说也是要小心，拥抱不是说不好，但是这个界限要小心拿捏，就是这样子哈。那上礼拜讲的空间与界限还有没有什么啊？上礼拜你不在对不对？哦，对 ，OK。我本来想问你的，OK。陈亮，你今天怎么坐到那边去了 ？OK 。好，那上礼拜空间与界限，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或者有想到一些什么好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快点啊，最后一节课了，快点了，下礼拜就最后一节课了。你们还在这边犹豫不决，不肯分享啊？下礼拜是最后一节，因为其实我们应该有还有，因为你们如果说看我们那个有一个，
不是二十三，
哦，他本来还有一节课是做一个有高度的人，但是因为那个米肖牧师跟我讲说，那个 Easter 那节课，那时候那个主日学不是我们请了一个假嘛，对不对？那他说那一节课就没有，所以我本来是他是。刚开始他是跟我说十一节课，所以我就写了十一节课的课程，但他后来就说变成十节课，那我就把最后一节课卡掉了。最后一节课卡掉呢，就是说不是说完全卡掉，就是说我每一节课会带进一点那个做一个有高度的人，就是当然不可能说带得很完全啦，但是至少让大家有一个 idea， 一个 wrap up 的概念啦，这样子。对，好，那我们今天学的是沟通与情绪哈。沟通与情绪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在沟通嘛，哈。但是沟通呢，就像 OK， 我这边写了一个哈，啊，人际关系就像两岸关系，是不是有点像？然后两岸一家亲，有共识，各自表述 ，OK， 各自表述。这一点呢，就是说大家很容易 confuse， 因为沟通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啊，沟通就是说我跟你讲的时候，我要 persuade 你，把你变成跟我一样的意见，这个叫做沟通。这个其实不是沟通啊，那个叫说服了，对不对？那个叫说服。可是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为什么吵架？因为沟通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我要说服你，你也要说服我，然后两个人僵持不下，所以他们的沟通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吵架的那种前提。OK， 前哨战就是变成这样子哈。所以我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呢，两岸一家亲大家都知道各自表述嘛，哈，各自表述就是两个中国啊，各有各的想法，对不对？但是呢，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所以两岸就不会打起架来，对不对？那而且还可以像还什么做个什么小三通啊，什么就说大家飞过来飞过去做生意啊，玩啊什么，这就等于说是共荣嘛，一个共荣圈嘛，其实是蛮好的哈。但是呢，我们人际关系上面啊，有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了。为什么？因为就是人各有各的想法哈。那我想，然后。OK， 沟通，我们先讲沟通的绊脚石哈。那命令跟警告威胁，这个比较常出现在父母对子女， OK， 父母对子女就是上对下。OK， 如果说像那个职场上呢，就是说老板对下属。OK， 比较容易出现像命令啊、警告、威胁。像我老三哈，他那个时候啊，毕业以后找了一份工作哈，在那个阿拉米达那边哈。那个他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公司的 culture 听说不太好。OK， 听说不太好是怎么样？那老板会骂人的，你知道。那我们在美国一般呢，那个老板看到正常老板都是，就说即使他对你不满，也是大家表面上都是客客气气哈，不会说指着鼻子骂哈。就他那个老板是比较没有那个，他说他每次在公司里面就觉得很不 comfortable， 因为那老板会骂人，不是，当然不是骂他，是骂别人，可他就变成整个职场里面就是那个空气哈，就是很不舒服，很闷，就是很怕大家做错一点事情就那个，尤其那个老板两个女儿也在那公司里面，那这样子骂自己女儿最顺便，对不对？因为骂别人的话呢，比较还会客气一点，收敛一点，骂自己女儿可没那么客气了哈。后来呢，他没有办法，他就申请，就说这样好了，你们不是喜欢我一天到晚去出差吗？因为我老三很会讲话哈，他也是学几乎以前也是学心理的这样子哈。那老板就说，另外一个老板呢，就对他比较了解，知道他不喜欢这种比较紧张的气氛，就专门派他去出差。后来出差以后呢，就是说纽约啊、Boston 啊，然后什么Seattle 啊，什么地方，大家跑来跑去。那我老三刚好是个比较活泼的人嘛，哈，从小时候就看得出来。为什么小时候我让他拉小提琴？因为他坐不住的，还有走来走去，只有小提琴可以走来走去练呐、啊，所以让他学个小提琴。这个就是让小孩随着小孩的性子哈，没有去压抑他哈，虽然按着本性这样走哈，就走到长大以后就喜欢出差，到处出差，到处出差，他就喜欢就开车去不同的那个店里面去看啊，所以他知道很多美食啊，什么东西，他其实还蛮逍遥自在的哈。我是觉得说，可是我刚刚讲的沟通就是说，命令跟那个警告威胁最容易发生在那个上对下的时候哈。那个，然后第三呢，教训说理，还有分析解决。那这个教训说理，我最近有一个例子就很好玩哈。我是最近我看了一个广告哈，他说英国有一个古堡要请园丁，你知道吗？那请这个园丁呢，年薪百万，还可以住在古堡的那个周围这样子哈。这样我听了就哇，就觉得很心动啊，就因为我自己喜欢搞园艺的哈，我就po上网跟我朋友讲说，我说哎。英国有个古堡要请园丁，有没有人有兴趣？就很多人就来回应啊，对不对？那我们有几个朋友就讲说哈，哎，这样子好了，我们组个团，我们四个人去，那这样年薪百万的话，一人25万，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事？后来就有那个，后来他们就问我有没有那个比较细节的广告。后来我就去看了一下，它细节是讲说啊，必须能够登山 ，OK， 爬上爬下，因为那古堡呢在一个小岛的山上 ，OK。所以它的那个园区附近呢，你要能够就是说爬上爬下能够捡枝哈。那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这样的话，我身手没那么矫健，好像不太适合哈。那我朋友就说，哎，你可以养一只猩猩啊，那养一只猩猩，到时候就训练它帮你，就说做一些事情啊，说摘果子什么的，就很多莫名其妙想法都出来了。那你说这是玩笑，大家都听得懂是玩笑，对不对？偏偏有人听不懂。他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OK？ 因为你看看，你们现在好不容易自己有的工作哈，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哈？还说要四个人一起去，然后还要训练一只猩猩，那你想这是多大的工程什么的？那我大家都觉得很无聊，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玩笑话，对不对？可偏偏就有人就开始就觉得就是非常 stubborn， 他就觉得说，哎，你们这样子是真的要玩真的了，你知道吗？那我们当然就很多人就。大家都知道他是那样，所以就没人理他。那我就觉得不理他又不太好，你知道吗？那我就说，我说谢谢你啦，我们只是随便聊一聊，大家穷开心一下，你知道吗？然后等下他又开始继续说理哈，说理的话，我们大家都不想听，你知道？后来就没有人再回应那一边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很人际沟通里面哈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哈，因为一个人哈如果只会。就说好像以理说理， 就是你说的，我们常常讲就事论事是一个好事情，对不对？但是你太就事论事的话，就是完全没有那种人味，感觉上没有人味，对不对？然后你在开玩笑，他也进不去，然后他只会说一些道理的话，那这样在人际关系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破口，他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因为他的想法，他的身上可能没有装我们一般人有的 app， 你知道吗？所以他那个 app 是完全 off 的，跟我们不太一样哈。像这个人际关系里面是一个很大破口，因为不够 flexible， OK， 那可能就是这个也是从原生家庭或什么开始起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哈。反正就是每个人成长环境不同啊，造就他就变成是这样啊。OK， 好，然后分析解决哈，分析解决呢，其实就是一个解决问，那解决问题的能力 ，OK？ 为什么能够解决问题呢？就说很多人每次，我们好像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如果人家跟我讲话，就是说，你要帮他解决问题 ，OK？ 如果有人来找你帮忙的话，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帮他解决问题，然后就开始讲 ，OK？ 讲一讲就是分析解决哈，分析解决。可是很多时候呢，沟通不见得是人家想要跟你解决问题 ，OK？ 他只是想把他的想法告诉给你。告诉给你听呢，一旦是得到共识 ，OK， 你能够接受他，或者是如果说他在外面呢，如果没有得到共识，他来这边寻求帮助，寻求一个支持，一个一直支持他的理念的人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分析说理呢，也是一般人就是说在沟通方面呢常常犯的错误哈。那因为一有分析说理，人家就不想跟你讲话了，就像刚才那个教训说理一样，这样。那这人家就不想跟你讲话了，那等于说沟通的那个平台就断掉了哈。OK， 好，然后就是批评责骂，冷风热嘲，这个家我们常常出现这种事情。因为刚开始哈，你们也知道我讲话比较直接哈。那我们 Jasper 讲话他是比较又是 listener， 你知道，所以他讲话他很多时候呢，他讲话不太直接，喜欢拐弯抹角，你知道吗？那拐弯抹角，我就常常就会觉得说蛮烦的，我就觉得说，哎，你应该讲重点，对不对？可他有时候他的意见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呢，他就怕我会跟他讲些什么东西哈，所以他每次拐弯抹角呢，然后拐弯抹角还怕我听不懂，怕我听不懂的时候呢，那我加上冷风热嘲，就是指着和尚骂秃驴那种感觉哈，你知道吗？所以听起来，你知道，一般人听起来就会很不舒服，你知道？那我有时候没反应，我是想说啊，就算了，你知道？就后来他日子久了，我就想说你是把我当作很笨，是不是？听不懂你讲的什么话，是不是？所以加上很多那种，你知道？你要不要讲几个例子？讲不出去太多了，对。那时候就是造成我们沟通中间的困难。
因为是 pleaser 的关系，所以我很怕他生气嘛，啊，那我就不太敢直接的面对，所以我就必须要找不同的那个方式来让他去了解。可是他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他的反应也比较慢一点，因为他是一个 avoider， 因为等到了又跟我相处久了，他本来是一个好人的。但是后来跟我处久了之后，就发现到很烦，所以他就变成 avoid 了。avoid 之后，可是我发现到我讲出来东西，他好像就是没有直接反应。其实我想他里面早就知道了，可是呢，他不喜欢说是我叫他这样做，他就照着去做。你知道，人不喜欢这样子的。
因为他那时候沟通的那个前提哈是说服你，你知道吗？所以他不是完全沟通。
对，所以我大概。前年的时候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我把这个沟通这个概念哈、稍微想了解了，就是我觉得我如果什么事情想要让他知道的话，我只要让他知道我的想法，然后确定他知道我的想法就够了。可是我以前的话就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把他转向我想要他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他是99%，可就差那个 10%， 就是 1%， 我就很想改变他，你知道。那可是这种方式我才发觉到他就很难能够接受。那个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哈。那我常常就是举例子的话，就像小孩子，比方说他们怎么讲，要是走在路上面，我觉得说要他们这个走路的时候就是要注意到端庄啊这方面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我说你看看某某某人家那小孩哈，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哈，我说可能是那个妈妈在家里面教的蛮好的这种事情，你看看他听了之后他不会吭声，对不对？ 那我总觉得说，因为他会尊重小孩子自由的发展，所以他有时候他重视的是跟小孩子沟通，所以小孩跟他在一起很亲，所以他讲什么时候小孩子会去听的。可是当我看到有一些东西我不觉得说是 perfect 的时候，那我自己又注意到，因为我是 pleaser， 所以我跟小孩之间我又怕小孩子不喜欢我嘛，所以我呢在这边是要扮白脸的，那我就只好把这一切的后啊管教的责任呢就希望由他来出发这样子。那可是我跟他讲的时候，我为了想叫他能够纠正小孩，可是我用的方式是就是指桑骂槐，对吧？那你想他能够接受吗？对，那个智商你们看得出来差别很大，我还以为我懂了，高下立判，谢谢。
那你如果是希望他用哪种方式把这个件事给你讲清楚？
你说什么？
你希望用？
对，你希望他用哪种方式？
直接啊？
怎么讲？
就是直接跟我讲啊？
直接讲，就是说你应该告诉我。
对，就告诉我，就什么什么时候，你就告诉，直接告诉我就好了。但是你如果说一直好像就是啊东歪西扯的，你知道吧？就是又再加上那个比喻，他最喜欢讲比喻。OK， 一件事情其实一句话可以讲完的，他又说比方什么什么，我说好了，我不要听比方。OK， 那他就再讲了，讲他又说又像什么什么，他很喜欢讲比方，而他一讲到比方那个重点就忘了，然后就开始讲那个比方怎么样，讲得多大，你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很浪费我的时间。因为你们知道我最重要是 efficient， 对不对？
就刚才那种情况下，就不希望他讲什么人家的小孩怎么怎么样。
没有，就直接讲我们家小孩怎么样怎么样
啊，
是不是不太好？然后应该怎么样？这样子，那我就知道了，是。
就是我想是文化啦，因为我们东方的文化都是说为了，
我也是东方人啊。
我说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以前说，就是为了要给人家面子还是怎么样，你就不太讲。
对。
那像我就学到在美国，特别是对美国孩子长大，我就跟他讲，哦，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你不想妈妈喜欢什么耳环，你就干脆给我红包好了，妈妈自己去买，
很喜欢。
而且他也喜欢我，跟他讲我要什么。嗯。我想有时候是文化嘛，因为我儿子他喜欢这样，所以我也好吧，我就学你喜欢的嘛。
真的，可能是我比较小到这边了，再加上我本来就是一个直接的人。我记得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我在攻读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建筑公司攻读嘛，哈。那你知道攻读生的时间是有时候是下午进去，或者是没课时间进去，对不对？那有一次呢，我进去的时候呢，那时候正好是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呢，就有人坐我桌上或者坐我椅子上，他们几个人在那聊天哈。他们看到我进来了，但是他们想说还是吃饭时间嘛哈。刚刚没有想到攻读生的时间宝贵，我做完事以后还要回学校去做事，对不对 ？OK， 我就想说再给他们5分钟好了。OK， 到5分钟啊，没有人要走的迹象，还是坐在那聊天。后来我就忍不住，就跟他们讲说，我说 OK ladies， 我现在要做事了哈，请你们各位啊把位置还给我。OK， 那。他们就乖乖的就回去了，你知道？那我本来刚开始讲的时候，会心里会有点毛毛的，我就想说，因为我只是个攻读生，只是一个学生嘛，对。那他们都是那个正式的人，好。可是我发现美国人就是喜欢你直接跟他讲，你不要在那磨磨蹭蹭啊，这样子，好想讲不想讲的这样子哈，人家不晓得你什么意思，所以他也不会理你。那所以我直接跟他们讲以后呢，就说，哎，我觉得大家都喜欢这种，所以以后呢，只要我碰到这种事情，我就直接跟他们讲。可能这是我在职场里面训练出来的一个本能，可能是这样讲的。那后来呢，我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还很喜欢我，还就讲说想 offer 我一个那个 full time job。可是我那时候笨呐，就没有想到要拿，因为我还在读书，你知道。后来我想想，其实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还蛮遗憾的这样子，对啊。
对，那我有一个东西，我想借着机会，因为大家，我觉得把大家当家人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其实对我来讲算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从小哈，父母亲对我的观念，我认为说我能够孝顺，我觉得孝不是一个孝是一个心意，但是能够顺更重要啊，所以我就是很希望能够顺服我父母的心意。那我觉得一个孝顺的一个表达呢，是叫做曲意成欢，大家能不能听得懂这个意思？
听懂，
就委屈自己的心意让父母亲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对父母亲，我是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结婚之后呢，我的 expectation 是希望说太太跟我用同样的方式啊。那不，所以呢，我做的方式呢，就是我对我的岳父母， 我是把他就是用我对我父母亲直接的方式，就是我趋意成欢。所以比方说他们，我比方说要倒一杯茶，我要请问，哎，父母说，哎，爸妈，你们又要喝点什么呢？那我就问他们，然后我带着笑容，然后说要不要，他们说，哎呀，不用不用了。你知道我会问几次吗？大概至少三次。真的吗？要不要来一点？有的时候第三次之后他说好啊，那我就觉得说，那我就知道说其实他们也只是客气，可是我会坚持，你知道。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我的这种所谓中东方人的方式。但是呢，我发现 Juliet 他个性来讲，他是 efficient right， 就是哎，爸妈你们要吃点东西啊，啊，不用了，不用不用，哦，谢谢，很直接，不用就不用。他拿到厨房说，我说哎，再问一次，
没有没有，会留在那边。
efficient 呢，我的 efficient 就说希望能够再去问一次。那我父母亲呢是教出我这种儿子，你就知道他们是哎不用不用，其实当然好啊。那我就这就中间就这沟通，对。所以呢，在结婚的初期，说真的，为了这件事情，你看我那么瘦，都是闷出来的。
他说我不够殷勤啊，
因为
我
觉得我
还算蛮殷勤的。
对，可是经过了若干年的那种，就是那种心灵交战啊之类的，然后心里面多么希望说怎么样把他训练成是一个那种的媳妇儿，这样的中国式的媳妇儿的，结果发觉到很难很难嘛哈。那后来我就明白了，那终于经过了像什么恩爱夫妻营啊这一大堆的这种了解之后，后来才学会了，哎，没想到其实他对我父母亲表达的方式跟我不一样的。嗯，我爸妈到这边来的时候，他呢就是带着我父母亲啊去选衣服，那我妈妈身材比较矮胖一点，你知道吗？那衣服有时候很难找，可是他就会很细心的去帮我妈去找到合适的材料、合适的这种样式。然后我妈妈现在最喜欢的衣服就是他选出来的 ，right？ 所以我就是说，他跟我父母亲的那种的关系是，就是说很那种关心的那种的关系。可是不是我这种啊，就是在一种表面上的，或者说就是属于一种 formal 的这样的方式。所以我跟我岳父母亲一直是保持就是相敬如宾啊，然后到现在还是一样，对吧？然后呢，还是我父母像我岳母讲的那些笑话哈，我是听的是很多遍了，每一次都好像第一次听，我真的呀，我好好听了很笑话，他最清楚的。那最主要就是我觉得趋意成欢，这是我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对。那可是我现在就学习到尊重，因为他跟我父母亲的这种的相方式呢，我就必须在中间要做一个协调。那我就要让我父母亲知道说，嘿，你们的媳妇儿是最棒的，因为他用的方式不是我们传统这种我所接受到的方式。所以我父母亲当其实我父母亲发现，我就发现到我父母亲跟他之间的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before 爱情。我喜欢在中间当那个三角，两边
在中间搅和，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反而变成说我被加以解读的时候，反而造成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学习。那我就是 again 就是跟大家很亲，我所以我就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觉得当这种的东西哈，这种沟通的方式被 relief 之后，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我把我自己的想法把它放下了之后，就大家就是很开心的。
其实后来我也有学会了哈，因为我虽然是很直接哈，但有一次我对我爸妈也是这样，那我爸就讲我哈，他说哈，人家说不喝茶哈，你还要再问，至少再问一遍 ，OK？ 我说哦，至少再问一遍 ，OK？ 所以从我爸爸那边，因为我爸爸会直接讲我，因为我是他女儿嘛，对不对？那我公婆可能是比较把我当客人一样，所以比较不会说直接就去讲啊，所以我就没有学到。可是我爸讲我以后，我就学到了，因为其实我不是笨蛋，你知道吗？就说我反正就算你教好，我就说哦，原来东方人的文化是这样的，让我会是。
我从台湾来的，我的爸爸有一个小小的诊所，所以我妈妈从小也是训练我们说，病人来的时候要问他你要不要茶水，他说不用，你还是要去拿，是我们印象中的这个 Oriental 的那个。那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跟美国大使馆的人在一起，那我妈妈去的时候，我刚刚为什么会马上想到文化？那他就问我母亲说你要 juice 还是 water， 对不对？在那个时候 juice 很贵哦，相信我。那是差不多50年前，
那你叫 juice
嘛？那我母亲就不好意思嘛，她就说 water， 对不对？那我妈妈就 expect 哈、啊，人家会拿旧，因为那个时候旧手机很了解。结果我妈妈回家就讲，所以我说我也是很小就看人家大人啊，听人家那个，他说什么有这种人哈、啊，说要水居然真的就拿水，所以我那时候就这样，所以我就说很小，我就觉得，但是我想以我们的文化，可能就会拿比较贵的哈。啊就是还就是知道人家是客气嘛，对，但美国人就不是这样，他说你自己讲啊，你自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小就 aware 这个文化不一样。
对，其实讲了这么多，我觉得就是那个我们讲东西文化的不同吧。你像中国传统，刚才 Jasper 你是多大来美国的？请问
我24岁，
二十四岁才人类的定性了，就14岁之前语言定性、性格都定性了。所以您，请问您多大来着？
16。
对，你看你的文化很多冲击是西方文化，其实中西文化不同就造就每个人思维和行为不一样。咱们中国文化就是，比方男女谈恋爱啊，你不要，其实就是要。你走，是你不要走，对不对？啊，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中西文化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家庭教育其实就是文化的一个小缩影。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是如果与人沟通先，就是了解他的背景，你就知道怎么去跟他谈。我因为我现在，因为我是做那个有点像 sales 一样，其实我的客户里有很多，我从来不先去跟他谈 sales， 先去了解你的 background 是怎样的，然后用什么方式让你 comfortable 打开你的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的背景很重要。
对。我说刚才你们说的正常，因为上个礼拜我去看我妈妈，因为她摔了，所以很多 visitor， 我妈很多朋友，所以很多老人家过来看我妈。所以我第一次就会问你们要喝茶喝什么 ？They all say no， 说 OK， 我就没有坐那么几个小时谈那么多话，没人喝东西。我说哇，你那么厉害。
我中间至少还会再问一次啦。
就我们在这里谈那么多，所以 no 我就 no 嘛。
那你现在
到美国？几个小时都不要喝，谈那么多长的时间。
你多大来着？
我10岁来的。
美国人，
他说 no， 我也不会勉强人家。
勉强人家
的。那夏老师，您跟那个美国老板相处也是这个趋于迎合这种吗？那美国老板是比较喜欢这种做法，最终理解你这种做法的意图吗？
他了解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
我觉得蛮啰嗦的呀，因为如果说在家里，他也是这样对我。他你要不要吃？就说我已经说不吃了，他又在问你要不要吃，他再问到第三次，我说我已经说过我不吃了 ，I mean it， 那 OK， 那他才知道，你知道？可是下一次他还是这样，你知道？我就发现这个就是一个个性已经被洗到骨髓里面的那种文化，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对。
你跟美国老板一开始也有这磨合是吧？因为这个他那个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不习惯的，或者是误解你的意思啊。
没有，我觉得这种是比较热情的一种方式哈。我觉得其实走到世界，就像你的笑容，走到任何地方，人家都不会拒绝的。所以你对人家比较热诚一点的话，我觉得一般人是能够接受的。可是我的方式是比较走，比较是相反一点，就是说我的如果说绩效做得不太好，可是想要用这种比较热情一点去 cover 它，那
没用
吧，是吧？最后来终于被 fire 了嘛。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做人方面哈，我觉得保有我们东方的这个个性，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只是不要 over。 所以我就觉得说 Julia 讲到就是一个界限问题。
Well, one thing warning， 因为我在这里长大，所以我看那个中文那个方式呢都影响，因为他们不 respect 你说 no 就 no， you know， 所以我就变得就 grow up 的时候对我妈就很多rebellious， 因为他我说不要，就是一定还是那里要，我就说你不够尊重我说 no， 他就还是要。好像这次我去的是包种，他上面要我们搞了50多个种子在那，他要我带回来，我说哎，我这里家里我没人吃 carb 或者什么东西，我说 no， you know， 他还是要你带。好像我就是那个中文，好像他 cannot say no for the answer 一样，好像有时候那个方式就给你们年轻人在这里长大的第二代呢，他就会觉得你不尊重他的 yes or no， you know。
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啦，像我弟弟跟我差很多岁，我弟弟7岁就来了，你知道吗？那所以他呢就是比较小美国人，你知道？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像我爸爸哈，很喜欢，我不是说我爸很喜欢做面包嘛，对， 他做了面包以后呢，有时候就说自己其实是他喜欢我们带回去吃，对不对？其实我们家已经很多面包了，你知道吗？所以他每次要我，所以我常常讲说，人际关系里面有时候沟通加一点好心，以爱心说诚实话里面还要再加一点好心，你知道？所以我就想到我爸爸做那么辛苦，然后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吃 ，OK， 然后我们吃了，他就觉得很高兴，对不对？那后来他每次就问我，我还是会拿，你知道吗？那我就只是跟他讲说，哎，下次不要做那么多，我们都还没有吃完什么的。可是我弟弟就会直接 say no。那老人家 feeling 就不好，对不对？老人家 feeling 就说，哎，你拒绝我，那是不对。所以我觉得就说，我觉得人际沟通里面就是很多东西里面，即使你是直接，我也学到了，即使是直接，要加很多好心在里面，就是为别人着想的心意在里面。对，那这样就是什么面子也保住了，里子也保住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啊，顾左右而言他，没反应哈，这个我是常常遇到的事情。因为
再问一个问题吗？
啊，
像刚才那种 setting 下，你问他为什么坐在那个地方，他一直这边的话，因为我就坐在他，
但他不好意思啊，对啊。
对，你觉得这种情况你会 expect 我就是赶紧移过来或者怎么？
不用。
为什么你会吗？
因为我迟到了，所以说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说我不会 expect。但是如果你访问移过去，我也许我还不会移到你那边去，因为我已经坐下来了。
而且这个只是习惯的位置，没有说规定说谁坐哪里嘛，对不对？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当时会马上就移开给他让出这个位置。
有可能
他应该会，
我有可能会。
哦，对，我感觉
我会在别人想要之前，我就先想到。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起，我有点岔开题哈。我觉得哈，要到的糖不甜，啊。那要到的东西不甜，所以我喜欢的是一个朦胧的美。比方说，如果是我生日，我举这个例子啊，我这
有例子，你各位讲话有没有偏远？我后面还有很多。
好，我想要吃什么东西的话，我希望说，就丽先想到了，然后就带我去那儿吃，有点像这样。可是如果说他是说，哎，你到底今天生日，你想要什么礼物啊？你要问了，我就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问题，但是会发现到我觉得很难去捉摸了，是吧？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你开始
就是我已经习惯了，但是
有可能
啊？什么？
我说刚才那个你讲的啊，就是讲的，其实这是中西文化不同的人的思维，
还是个性
啊？个性就是文化决定你的思维嘛，思维然后决定你的个性是怎样的。就是我也给你举个例子，很短的。我在上次有一个活动，我遇到两个老人家，他们已经结婚54年，是两位老美，54年。他们俩在一起，我在网络的时候，我不确定他们两个是 couple， 两个人深情永远坐在一起，两个人都深情的谈。后来那个男的去拿食物呢，我就问那女的，我说 Who that guy？ 他 That's my husband， 哇，真的，我一下就觉得被融化了，因为他们两个人。皱纹已经在脸上，但他们两个眼睛永远是炙热的，彼此看着彼此。我就问了一个 question， 我说54年的今天和54年的昨天，你对他之间的什么 feeling？ 他说只有眼睛是永远不变的，那个 heart 这个很炙热的爱是 heart 是不变的啊。然后他就问了一个很简单，就是说生日不生日，这个男的呢对这女的爱就是永远早晨 hug 一下。然后去厨房给他做饭，临走的时候 hug kiss 一下，就很关心他。这个女人就永远爱他。那这个男的，我问这个男的，他说我爱他呢，之前是年轻美貌，现在就是爱他所有的缺点，就他说什么你都不要在意他是说错的，就想他的好的。那么举个这样很简单例子，他们俩结婚54周年，应该是16号，他把那个日子记错了。他准备了那个男的，但是呢是今天，他记成昨天了。那个女的说，哎呦，今天结婚纪念日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好生气啊，烦。那最后那个男的就问他说，哈尼，你为什么不开心？他说你不爱我了，然后你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说不是明天吗？我都准备好了。他不 no， 是今天。这个男说 so let's go dinner 啊。他就讲，其实男女之间你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就误会，其实也许他想到，也许就忘记了，年纪大了。所以就是男女之间最爱的就是你的眼神，看对方，不管你多大年纪，眼心灵嘛，就是眼睛是心灵。哇，那两个人看彼此都那么爱，哇，简直是一个 Stanford 的偏心，一个 Berkeley 的。所以
我觉得男女沟通就是在于你包容他，他欣赏你，永远不爱我。
对，好，谢谢，谢谢哥哥。那我们再讲啊、顾左右而言他没反应哈，这个我小时候常常遇到。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还蛮爱讲话的哈，我那时候后来回到父母家以后呢，我就想说，不管怎么样，就一家人嘛哈。他长到我差不多四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就开始讲说，哎，今天的小孩碰到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父母碰到这种小孩应该是蛮高兴的，你知道吗？可是我父母他们在讲别的事情，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讲完以后就大家就没反应，或者是有时候我妈就会讲说，好了，你不要再讲了，没有人要听，这样。可是你看对一个小孩来讲呢，就说我想要 share 给你我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是一种爱的表现，对不对？可是你拒绝我，对，这样被拒绝几次以后呢，我就说好吧，那反正也没有人听，我就不讲了，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沟通的障碍，沟通的绊脚石。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你Coco 刚刚讲的那个，我要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也是蛮感动的。我女儿高中的时候在那个Marin Calendar 那家店打工哈，她就跟我讲说，有一对老夫妇是每天都来，那每天都来。她说呢，因为那个女的得了那个伯金斯症，就是那个阿兹海默症了哈，所以她忘记了所有事情。OK， 她每天都跟她的先生讲说啊，我们去 Marin Calendar， 我们好久没去了。然后我要吃哪一样菜 ？OK， 所以他先生就是说，你看这个先生其实是脑子是好的，但为了好心的起见，你看，所以我就说沟通里面加一点好心，你知道吧？所以他体贴他的想法，他就每天带他来吃 Marin Calendar， OK， 而且每天都是点一样的菜，每天坐在一样的位置， OK， 所以我女儿就跟他们很熟了，因为每天叫 serve， 可是那个女的完全忘记了啊。就后来就说，而且。我觉得他们是 make effort， 因为那个女的已经不能走路的，她是坐轮椅，虽然那个先生是驼着背，年纪很大了，所以每次有一次我就碰到，我去接我女儿的时候，我碰到她，我就看到她就是说把那个车门不是把那个后座先把轮椅拿出来，先张开以后呢，再打开门把她太太抱出来坐轮椅上，然后才推进去，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哎，你知道吗？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冬天很冷啊，对不对？那像这样子的话，我就听了这件事情，后来蛮感动的。那有一天我就问我女儿哈，我就说，哎，后来怎样啦？后来我女儿说，有一天那个他们没有来，她心里就有点担心，说出了什么事情啊？后来呢，就变成第二天那个男的又来了啊，他说那个女儿已经不能够再放选，他也抱不动她，所以他每天点一样菜回去给她。过两个礼拜就没有再来了。所以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听了也是蛮 sad 的，你知道吗？就是对，所以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哈。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女儿的生命也很有影响，因为她在打工的时候碰到像这样子，她就知道人际关系中间，你知道吗？还有她也碰到她以前的小学时候的老校长，那时候已经90多岁了，也是常常过来这样子呢，所以她很懂得跟老年人相处。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跟老年人相处，他们就很知道。有时候我爸爸开车开太慢，你知道吗？那他会故意在前面开慢一点，因为他要领路嘛，哈。他领路的话，我爸爸跟车，因为我爸有时候说要走 highway 的时候找不到那个出口，那我女儿就在前面开车，我爸爸的车子这样跟他。那我就跟我女儿说：“你为什么开那么慢？”我怕公公跟不上啊。然后他说：“那我说后面人可能会扒你。”我说没有关系，这样子他们会扒我，但是他们不会扒公公，这样子的。所以他就加多了很多好心，对老年人的那个相处上面，我相信他以后的那个人际关系也会蛮成功的，因为他加多了很多那种我没有的东西，所以他 combine 了很多就是我跟他中间的优点，这样子。对，
我听说有一种说法是，凡是会和老年人相处的都很会和领导相处。对，反正会很会和小孩相处的都很会和下级相处
啊。哈，对，
其实我觉得不太一定，因为我跟领导，其实我跟老师相处蛮好的，可是我跟领导有点困难。
没有，我发现你是跟领导相处蛮好，跟小孩相处反而有点那个摩擦，这样子。对，因为小孩是不管怎么样，美国教育的很直接，那他太多这种东西的话，有时候小孩就会讲说，哎，爸爸你可不可以讲重点，就是这样子的哈。对，好，所以我们这边讲哈，行为只是冰山上看得见一小块。冰山是怎么样？冰山不是这样一大块吗？对，海平面在这边露出来只有一小角，后面有很多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的感觉、价值观、信念、经验，对不对？其实还有一个人格特质，对不对？所以下面有这么大块一件东西，所以你今天看到他的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行为，你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个人的行为真的要改变呢，真的是重新开始。OK， 如果没有重新开始，不是从下面那一块的话，一个冰山是不可能这样子成型的，对不对？好，那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节课的目的呢，也就是说教导大家，就是说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审视自己冰山下面那一大块是什么东西，能够看到自己冰山下面的那一大块这样子哈。然后那个我们再讲一下啊，哥罗西书哈四章六节。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像用盐调和。OK， 那盐东西若盐若失了味，东西就没有味道了，对不对？那所以用盐调和的意思就是说，在所有沟通里面再加多一点好心。OK， 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可以放那个 video， 我准备了一个 video 哈。那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就是说，有时候在碰到被人家拒绝或被人家辱骂或被人家什么时候，有时候不要生气。为什么？我们来看，这就是那个一个冲突的开始。因为一个人如果说心里有什么事情，他就爆发出来了。然后呢，你听了不高兴，你也跟他回应，那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冲突了，对不对？那可是如果说他如果像那个像火山爆发一样，你可以就说稍微 let go， 你知道吧？让他一点的话呢，而且体贴一下，他可能碰到一些什么事情，就会那个。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啊。那大家记得我们教过那个自我省察那一课吗？对不对？这个就跟我们那个概念是一样的，把自己伤口包扎好了再出去。OK， 所以不要把垃圾带出去。OK， 垃圾带出去丢到人家身上，或者是那个是对自己了哈。那这个是对人家呢，也是一样。你看到有人伤口没有包扎好就出来走的，就是这种人，对不对？那你需要跟他计较吗？不需要啊，对不对？像有一个人哈，他跟人家吵架，一个人说是9327，那个人说不是，是9427。OK。所以两个人就要吵那个99乘法表 ，OK， 9327，OK， 9427哪一个对？
9327，
对，9327对嘛哈？对，这两个人居然是为这事吵到了那个警察局，那警察就把两个人都关起来了啊。那个人说我是对的，9327是对的，你应该关那个9427那个人才对哈。他说，警察说，你看看。9327，你明明知道是你是对的，还要跟那个错的人吵那么久，
对，
你说你蠢不蠢啊？所以把你一起关，就是这样子，你知道？所以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呢，生命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对吧？碰到很多事情呢，如果这个人不讲理，或者是根本就算就算很多是无厘头的这样，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理他，对不对？不需要理他，就像我们上礼拜看到的那个有没有 ？OK， 高度高的人呢，就看不到问题，对。在低谷中呢，看到的都是问题，对不对？所以能够跟9427的吵那么久的人，真的是应该关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讲哈，冲突，我们就讲到冲突了哈。因为沟通不好就会有冲突啦，冲突会带来情绪。OK， 那冲突是什么呢？就是激烈的沟通，也是一种沟通，但是呢，会伤害到别人的沟通。OK。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把激烈情绪换成一个平和的态度的话，就是学习用平和的态度来沟通哈。那这样子呢，就不但能够卸下对方心防，而且不会发现那个不会发生那个像擦枪走火那样子的意外。擦枪走火一下不好的话，你就点燃一个火药，那就整个爆炸，对不对？那不但伤到自己，也伤到别人啊。那情绪分类跟发展情绪哈，你看哈。情绪哈，刚开始呢，我们是一个很简单的哈，像第一个不悦、生气、愤怒，先是不悦 ，OK。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哈，譬如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应该5点钟回家，就他没有回家 ，OK。妈妈刚开始是有点不太高兴，就说我明明跟你讲好5点钟回家，你又在外面玩 ，OK。刚开始只是一个不悦的表现，对不对 ？OK。到了差不多6点钟，小孩回家以后呢？小孩回家以后呢，那妈妈就稍微好一点，就说哦，从那个不悦就开始转到平衡。可是，一看到那小孩一回家不做功课，打开电视看了，他反应是什么？开始有点生气了，对不对 OK， 你这么回家 ，OK， 不做功课 ，OK， 他就生气。然后你想想看，不做功课呢，就代表他功课可能不会很好，然后就想到他以后的社会条件就没那么好了，对不对？社会条件不好呢，就找不到工作，越想越多，就变成一种愤怒，会不会这样子？我们人的情绪都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情绪，你知道吗？那可是等到演变到后来呢，已经不是那个真实的。当你对着那个小孩大吼大叫什么的，那小孩之后想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我只是晚回家一点，这样子，你知道吗？就变成从不悦就变成到愤怒。我觉得我们的人的情绪常常就是用跳跃式的这样子跳哈。然后呢，愉快、高兴、兴奋哦。我跟你讲，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例子哈。那有一天哈，我们是决定这个年底嘛，今年年底我们要回台湾去玩。那我们是去年就已经决定好了，所以我们老大、大女婿、老二、二女婿，大家全部都是 put effort 去公司请了假的，把自己的 vacation 的时间调出来 ，OK， 就是十二月啊，就我们老三也可以，然后老四也说可以 ，OK， 就我们就是很多机票都订了，结果呢？前两天呢，我老师跟我讲说，妈妈我不想去了 ，OK， 我不想去了。那刚开始其实我的那个订了机票以后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就是愉快，一想到就很高兴，然后再想到年底可以就说全家人一起玩，因为我们全家很已经自从女儿结婚以后，我们已经很少一起去 vacation 了，已经差不多几年没有全家一起去 vacation 了，所以这次呢大家就是充满了期待，所以越想越兴奋哈。可是我老是这样一讲说他不去了，那我心里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就很失望，从期待变失望。这边有一个啊，期待、失落、失望哈，其实更严重，后来会变成很焦虑，没有，应该是很生气。 OK， 好，那后来呢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呢，我那个期待就有点落空了，你知道，而且我就开始心里面有一些情绪就酝酿出来了。那老四就看到我，他说：“妈妈，你是不是不高兴？”我说：“对，但是我现在还不想讲，你知道啊，等我想清楚怎么讲，我再跟你讲。”OK， 所以我那时候就控制一下，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没有立刻去爆发出来。经过一夜之后呢 ，OK， 经过一夜之后呢，后来我想清楚了，我的生气点在哪里？第一个，你是通知我，你没有跟我商量 ，OK。完全没有跟我商量的余地，对不对？第一个你是通知我 ，OK。第二个生气的点是说，如果说你不去，你应该早就不想去了。那你在我订机票之前告诉我，对不对？因为订了机票你想想看是要钱的嘛，对不对？那我当然就说也舍不得钱，又不是很有钱的人，对不对？那我想说第二个就是我生气的点就是说，你没有在订机票之前跟我讲。第三个点是什么？他在姐姐面前讲，姐姐听了就觉得很奇怪，我们都是 put effort， 我们公司要做事什么的，就是花了多少时间才 arrange 出这个 vacation， 是 family vacation， 不是说你想去你不想去叫随便大家要不要去的这样子。后来我就理清楚我自己生气的点在哪里，是这三个点。那可是睡了一觉起来呢，我想说哦，不去就算了吧，那就我就想说也没什么大不了啦，就是顶多就是赔一点机票钱这样子哈。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就我老四也过来了，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妈妈，我昨天也是想了一个晚上哈，你知道你不要对他生气的时候，他自己也会想，你知道他自己也会想。那他说我想我还是去好了，只是因为你订的机票呢，是因为周末回来，周末特别贵。我就把那边周末的那个机票放到礼拜四，我提早几天回来，这样子我前面也是跟你们一起去了，但是呢我那个钱我比较能够 afford， 因为我们订机票那个时候是我们是Christmas 去哈，然后周末回来机票都很贵嘛，对，所以我们弄的是差不多1600，最便宜是1600，没有办法。那我老四他改了一下，变礼拜四回来的话，因为他还有一些功课什么东西的哈，他说就要是1000块，省了600块，他就很高兴，你知道吗？那这样讲的话，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解决了？对。后来我也告诉他我为什么不高兴，不高兴的原因说，你第一个你没有跟我商量，就是说以后如果说有什么事，我们用商量的来讲解决好不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去，前面先讲，想清楚，想清楚再做决定，这样子，不要等我买了机票以后 才说你不去，对不对？他可能前面已经在犹豫不决了，一直在想哦，对不对？思前想后，但他没有讲出来。对，第三件事情呢，我说姐姐他们都是 put effort 去请假这样子，那你不去，大家会不会想说哦，原来是可以不去的？那我们花了那么多那个时间跟那个钱干嘛？我们也可以不去这样子的。所以我不知道会引起多少的那个舞台效应，你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这样落幕了。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就可以想到哈，我们的情绪啊，如果刚开始只要先 hold 住一下之后，就不会一直发展到很后面的时候，变成一种生气，开始就互相对骂，对不对？我就骂他你不懂事啊什么什么。他说哎，可是我那个学校已经开学了，那个时候还要怎么样什么的，就他又会讲一大堆理由。那这样子的话，我然后就因为他最近才换了一个工作，所以钱也不是很多，所以他也要省那个钱，你知道。而且后来他也跟我讲，因为我那天晚上有点 upset 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哈，他说其实哈，你应该想到哈，他这个是省钱的态度很好。我们从小不是教女儿省钱嘛，这次省钱，跟我省到这种地步，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必要哈。对，那这件事情是，
没有，我觉得你讲来讲去，可能你的心中啊，就觉得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 family group，
对，
去台湾一起的，
是，
突然间有人录了，感觉应该不高兴的是主要是这个。
是
在于说钱方面，或者说机票抵内什么你不方便或什么之类的，
对，
我觉得应该就是
都有
失落感，就是最主要是应该主要
对，
就是说心里要感到
对，然后慢慢就演变成很生气了，对不对？
对，
对，就是生气的点是什么？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几点嘛，再加上一个就是 family trip， 对不对？
Yeah，
你讲的那个
这个
点不错
，number one， 你知道吗？
对，
那个人说了 FBI family first， business second。所以
对，
我觉得你非常非常注重那个家庭的那个，对，所以
好，谢谢陈亮哈。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如果说在每个人在有情绪刚开始的时候呢，要有这个情绪开始的时候呢，就说大家可以稍微 hold 住一下。所以我们在情绪分成两种嘛，一种是这个，我是不是写 primary？ 对，一个 primary 情绪哈 ，primary emotion。原发情绪，原发情绪是什么？第一个引起你的反应的那个叫原发情绪，第二个就续发情绪，续发情绪是 secondary reaction， 那 secondary reaction 啊，我们是应该把它放的比较后面一点啊，是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糕比较好。就像我们跟老板讲话，如果说老板说你 project 做得不好这样子，老板的态度也不好，就是把东西丢给你这样重做这样，你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很生气，对不对？你敢不敢发出来？不敢，对不对？因为那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OK， 影响到你的绩效，或影响到你的升迁，对不对？所以我们 primary 情绪不敢发出来。那然后我们 secondary 就说，哦，对不起，我会重做这样子。其实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哈。但是我们 primary 情绪在外面发不出来，我们发出来的对象最多是谁？家人，对不对？跟你越亲密的人越多，第一个就是先生啦，或者是太太啦，哈。第二个就是小孩，那像有时候像有些人哈，我就可以看到那电视剧里面有些情节哈，在那个公司受了气，回到家里，第一个就是门很大力的关，第二个看到狗来吵他叫他就踢狗，那对不对？这很多我看到很多这样子啊，为什么？一回来就那么暴躁，因为他白天在公司受了很多气 ，primary 情绪没办法发出来，你知道，所以他只能用他的 secondary 的情绪。所以我这边来讲的就是说呢，所以呢，每个人要了解自己的 secondary 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说每次要遇到，尤其就是对亲密的人 ，OK， 你的 primary 情绪要开始爆发出来的时候呢，先 hold 住，想一想的时候呢。secondary 情绪出来的时候呢，是比较温和的情绪，就像我对我女儿一样，那就说我很生气，但是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 ，OK， 等我想清楚我再跟你讲，我就这样跟她讲，那所以后来我们家回家以后，回到自己床上以后，都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厘清自己的做法还有想法，然后第二天再沟通的话，那平和沟通就圆满的解决了 ，instead of 一个火山爆发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就算每个人呢，其实就像刚才讲垃圾人定义，带着垃圾出来不小心点燃了就会爆炸，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把自己伤口先包扎好 OK， 这是先厘清自己的整个情绪的时候呢，然后再沟通的话，通常呢就是不会有太激烈的那个反应出来。好，那就像我们讲的哈，怎么样让蓄发情绪出来，处理如何处理，我们基督徒第一个就是祷告。为什么祷告？祷告呢就是跟神讲话呀，对不对？跟神讲话，跟神说，神啊，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让我很不开心，什么什么什么的啊，那你能够如何帮助我什么的。通常祷告完了情绪就会放下一边了，因为我们通常祷告就会想说，哦，反正神会开路，对不对？这个门关了，另外一个窗子会打开，对不对？那就有不同的方法出来了。那我觉得像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些人祷告如果说还是觉得不够，就是我们这节课学会就是自觉跟厘清事实。自觉跟厘清事实呢，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啦，自省能力那边啦，先检视自己，然后破碎自己，再重整自己的情绪，对不对？重整的时候你再出来面对别人，这样整个会，我们不管是人际关系方面呢，或者是一些亲密关系里面的哈，就会少一些疙瘩，这样子哈。那这个只是我们能够做到最好的哈。但是我之所以想要教这个课呢，我的目的也不是说只是这样子，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基督徒嘛啊，神给我们的诫命是什么？彼此相爱，对，彼此相爱。我就觉得说我们人哈，我们虽然不像什么郭台铭啊、Bill Gates 啊那么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影响很多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对不对？影响我们身边最比较亲密的人啊，或者是一些关系哈。那有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小女孩，她到一个富人家去帮忙，去帮佣。去帮佣的时候呢，因为她做事非常认真，然后那个富太太就非常喜欢她，然后就想说，哎，她有一件小时候以前穿的一件她女儿穿的那个围裙，还蛮漂亮的，上面有绣花呀什么的，还而且还蛮干净的。然后她就拿出来就送给这个小女孩，就说，哎，你穿这个这样子哈。这个小女孩拿到以后就很高兴，因为穷人家嘛，对不对？拿到一个很新的一个围裙哈，她就很高兴，拿回家就给她妈妈看。妈妈看了以后就很高兴，就说，哦，就想着说，哎，我女儿长大了哦，穿这样子很好看，那里面的衣服也不能太差 ，OK。她就想到说，哎，她以前年轻时候穿的一件什么衣服哈，现在女儿也长大了，她可以就从箱子里面拿出来啊，就找一下，找出来以后呢，烫平，洗干净，烫平。弄干干净净，就跟女儿说，你穿这件衣服外面再套上这个围裙 OK， 这样不是很漂亮吗？就很 perfect 啊。就爸爸看了以后就想说，哦，我女儿这么漂亮，亭亭玉立啊，然后打扮起来其实也不差，这样子。他爸就认为，就想说，哦，那如果说要培养一个这样子漂亮女儿的，家里也不能太乱，就开始夫妻俩收拾家里 OK， 家里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OK， 收拾干干净净呢，就想到说，哎，那还有花园 OK， 爸爸呢就去花园去弄，把一些呢杂树啊杂草啊都弄掉砍掉，然后就去种了一些漂亮的花草。那邻居就会来看，哎，你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家里搞得那么漂亮哈，然后院子又弄得很整齐啊？那他就讲这件事情，讲说他看到他女儿什么的。那邻居看久了就想说，他家那么漂亮，我家是不是应该动一动 OK。所以他邻居也去弄了 OK， 四邻左右也去弄了，弄了以后呢，就变成因为邻人影响邻人，所以整个村庄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小村庄，对不对？那别的村庄人听到了，有时候来这边看看，就说，哎，这个村庄为什么那么漂亮，这样子哈，就跟着选弄得很漂亮，变成一个花园城市。你们知道这个城市是什么？瑞士，今天的瑞士。嗯OK， 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故事哈，我觉得可以引起我们很多深思哈。我觉得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常常想说，哎，那我认识的人也不多，我能够影响多少人哈？我再讲一个故事 ，OK。有一天有一个家人哈，有一家人哈，家里闹老鼠 ，OK。闹老鼠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要说把老鼠引出去？因为他们不想杀生，对不对？不想杀生，就想说，哎，把门打开哈。就他们想出一个最好的计划，就是说不要杀生，就是用烟熏。用烟来熏那个洞，烟熏那个洞呢，烟跑到里面的时候，老鼠它们不能呼吸就会跑出来了，对不对 ？OK， 他们就烟熏熏，果然不错，就一堆老鼠就跑出来了。可是最后有一个老鼠跑出来的时候呢，那只老鼠没有直接跑出去，一直在那打转， 一直打转，他们就想说这只老鼠怎么了。那后来最后又出来一只老鼠，就让那只老鼠咬了他的尾巴，他就带着他出去了。他们就想 OK， 他们就讲哦，有一个人说他们可能是母子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因为只有爸妈才会这么爱小孩，你知道，所以呢他会想到把这个，就说可能那是老鼠是看不见的，你知道，他就把他领出去了。那另外一个讲说不一定啊，说明他们是夫妻，那是夫妻，那就说那就是先生领着太太，或者是太太领着先生，这样子跑出去。那另外一个人说没有啊，说不定他们是好朋友关系啊，就大家就有一些猜测这样子哈。后来在猜测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就讲说互相帮助为什么一定是要有关系的人，互相帮助为什么一定是要有关系的人你才会去帮助他。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做婚姻辅导来找我们的学员都是我们不认识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就像我们一个蜡烛，就像主耶稣里面那个圣经里面讲的 OK， 你要做台上的光，对不对？一个你是一个烛光，那烛光我们不是大，我主耶稣是一个大太阳，一个大光，我们只是一个小烛光，但是多少只小烛光聚在一起，你可以点燃很多不同的小烛光。所以我是今天想要传达就是这样子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讨论了，但是我想传达我的理念，就是说我们学的自我成长课程哈，我希望不是只是帮助我们自己，而是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OK， 如果说你看到旁边，就像主耶稣常常讲了，耶稣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有一个怜悯的心，怜悯心看到很多人都在很多在关系里面打转，不是只是关系，在很多事情上面都在打转，他走不出去一个他既定的自己设的陷阱，那可是他又看不清楚。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学到这些东西能够看清楚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样子哈。那像这样的话呢，一个小爱会慢慢变成一个大爱，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身边的所有人。所以我们常常说这种东西，这种课程是生命影响生命，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和谐美好，这样子好不好？
好。
这个有个问题啊，你刚才说你说帮助旁边那个人啊，我就认识一个朋友吧，他这个人很好，但是呢他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什么事，哇，他就这个事情比如说 A 发生了，他马上就会砰的爆出来，要爆出来以后就觉得是因为是 A 引起的这件事，然后但是呢他可能事后呢过了事后以后觉得哎这个事情他不应该发生，但是呢我等下次的时候才类似于 B 事情发生了
啊，
不知道你生活中你不知道是什么样，但一发生以后呢他本能就砰的就反应，就火就反应出来。那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帮助他？
这种要等到他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是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呢，就大家聊天聊出来的。
不是，就像你说的，有一些人呢，他就是你像有的他养个狗，就像你说他在奥北斯的时候，有时候受压力的时候，那狗回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嘛，就是跟他很好，他就很烦的把狗就是拿脚扒拉旁边的。但是过了以后呢，可能就觉得哎后悔啊，那狗那么好不应该做。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呢，他在公司再有压力的时候，他可能类似的事情呢，他可能就会跟他太太一进门就像你说他不知摔啊，他太太不知疼，他说怎么的嘣，可能就会爆发。
对，
爆发以后他会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事后他会沮丧，
对，
但是呢当时那个瞬间他又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事后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啦，你知道吗？事后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嘛，对不对？
那就怎么
如果如果就说像这样的朋友的话呢，就是脾气比较直接的那种哈，直接的话，这种只能从聊天的时候先跟他建立关系。我不是说你要了解一个人，先跟他建立关系嘛，建立关系进入他的生活的时候呢，所以他生活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真的是很多苦毒在里面，所以他才会这么容易爆发出来，你知道？等你了解以后呢，你才能跟他谈。跟他谈的时候呢，不是说教训，不是教训说理啊，像那种东西，而是听他讲。因为我们常常说哈，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OK， 倾听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爱，因为有人当倾听你在讲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他在注意我，他有接纳我。就像我小时候跟我爸妈讲， 我妈说你不要讲，没有人听你讲话，那种就是一种拒绝，对，拒绝以后你就把门关上了，不想跟他讲，对不对？可是当你觉得有人在倾听你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说这个人在关心你，尤其是眼睛对眼睛，刚刚 Coco 讲的，对不对？那种眼睛对眼睛的那种接触， OK， 你觉得这个人在关心你，你就愿意把你心里所有的事情讲出来，讲出来以后你就有个机会了解他，因为他已经开始信任你了，有这个信任他才会把他的问题告诉你，对，有问题告诉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帮助他，对，是。
好，我有一个个人的建议啊，像这种朋友啊，你就告诉他你一定要把工作与家庭分开来
啊，
这个压力程度是不一样的，你不要把工作的压力带到家庭里面，
对，
家庭里面的成员啊谁都没有欠你，你会把造成的自己的家庭的生活呢搞成一团糟。那这种情况下呢，一或者说他对工作那种老板对他的压力啊，他的处置能力不够强。那我建议他呢，就是说你要把他分开之后，不要把他就是说工作归工作的情况下，你呢训就是培训或者训练好，然后这个去解决这个压力的
根源，
对，或者跟你的朋友呢怎么样子，不要一回来就把他带到家庭，这样子会造成
他。他不仅仅是工作，有的时候别的时候也类似于是。
这个人，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个人身体有问题，你要他看中医。他这个就是肝郁啊，肝郁就很容易上火，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他血糖比较高，有糖尿病的倾向。这种就是从你们讲的是从精神，我是讲的是从医生和身体概念。你把这个问题给他去搞破，不是肝很旺吗？肝旺就是长期呢，
他的身体非常好，
有很多原因啦。
身体好不好不是说出来，你要看他的脉，因为很多人压力大，他肝火很旺，他就很容易喷。过后喷完了以后，他火下了以后，他就哦，再去后悔啊。这种人就是要么肝太旺，还一个呢就是血糖很高，这种人就是适合性的这个素质这个好。
这个
好，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
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
个
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他说你去看看中医喝脉，肝火太旺，然后几副中药吃了以后，他自己也觉得好很多。还有一个就后来去查了一下糖尿病的迹象，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才35岁，以为怎么会有呢？以为40岁，就是长期，就是这方法都可以试一下。
对啊，好，谢谢教授哈。好，那下面还有什么功能性情绪哈？功能性情绪导致惯性情绪，就像 baby 利用哭闹，有些 baby 为什么那么爱哭闹？因为他知道他一闹就有人会来抱他，所以 baby 就养成这种叫条件式的反应啊。条件式的反应就是惯性情绪 ，OK？ 然后就像对，好，那他想父母负担成人子女的日常支出，就成人子女儿变成一个啃老族了 ，OK？ 因为那是被允许的，他在家里父母不会念他，还是 provide 他所有东西。这也变成一个功能性的，就是惯性情绪了哈。所以这些其实我们就是说，怎么样 avoid 这些的惯性情绪？就是说，中间我们上次不是教过吗？改变带来契机，对不对？就说一定要改变，不管是你改变或者是小孩改变，就是说先从自己做起。对，那然后雅各书这边我们先把它念了，1:19哈。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懂。所以人跟人相处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回事。OK， 就是一个就是说，先厘清生气的点在哪里，先从自己做起。OK， 厘清自己生气的点在哪里，不要那么快爆发。Secondary 情绪包装一下再出去。OK， 然后也去了解对方想的是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很平和的就解决了。
好，那这样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好，
所以说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沟通的态度，同时也彼此真的是以恩慈相待，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彼此，让彼此互相的接纳包容，愿主你自己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愿意向来学习主耶稣基督你呢谦卑的如何谦卑的样式，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保守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